sab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好，今天呢，我们先，今天我们要用止禅的方法啊，把心呢给沉淀下来，安顿下来。好，大家坐好，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三次，吸，呼的时候把所有的忧虑妄念全部的呼出来，再吸，呼，吸，现在呢，把你的正念安置在呼吸上，可以把正念安置在鼻孔下面的呼吸，或者是脸前面，也就是整个鼻孔、整个鼻子的前面，范围稍微大一点。所以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安置在鼻孔下面，范围会小一点，或者安置在鼻孔前面，范围大一点，试一试看哪一个你比较舒服，比较不会绷紧，就决定把你的正念锁在呼吸上，然后要注意吸、呼、吸、呼，心不要随着呼吸跑到头上，也不要随着呼吸跑到腹部，把心锁在呼吸上，固定在一个范围，然后正念觉知呼吸，在觉知的过程，心是放松的。 要去感觉呼吸的冷跟热。冷跟热呢是火大的特象，并不是我们要关注的目标。纯粹的觉知呼吸的进跟出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呼吸的觉受不是你要关照的目标，你要觉知的是呼吸的观念，也就是吸跟呼，纯粹知道吸跟呼就足够了。呼吸可能是来自一个鼻孔，你可能感觉到呼吸是从左鼻孔出来的，或者是右鼻孔，或者是两个鼻孔。当你的心离开呼吸的时候，妄念进来了，你要觉知妄念，不要沉迷在妄念之中，觉知妄念的升起，马上回到呼吸上。正念，念念不忘呼吸。在专注呼吸的过程中，不要让你的心绷紧。萨曼达恰卡瓦勒苏阿特拉嘎千杜迪瓦达萨达曼穆尼拉加萨苏南杜萨卡 sawana kalo ayang badanda. Ta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da. Ta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da. Hao. 今天呢，我要继续最后一堂课，从此岸到彼岸啊。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八正道的慧学跟戒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八正道的定学。这个定学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正。精进，第二个是正念，第三个是正定。好，我们先来说正精进。正精进或者叫四勤正四四正勤啊，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未生之恶不令生，还没有生起的恶念不要让它生起。那请问这恶念是从那里升起？他那里连着什么正啊？这个恶念是从何处升起呢？对不起，这个恶念呢是从六根接触到六尘那个撞击的那一刻，马上就会升起了一种受，这个是阿罗汉也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这个受一共有三种：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如果在六根撞击六尘的时候升起了乐受，那我们不能够关照这个乐受为无常的话呢，贪爱随着乐受而升起。同样的，如果那个撞击的处呢是不愉悦的，那升起的苦受呢，嗔恨呢也会跟随着苦受而升起。那如果在撞击六根撞击六尘的当下升起的是不苦不乐受呢，然后呢我们又不了知这个不苦不乐受，以为是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这种叫做无明，无明。所以这个贪爱嗔恨跟无明为何升起呢？源自于六根撞击六尘当下的处引申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未生之恶不令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没有升起的恶念不要让它升起。那怎么我们也知道了恶念是怎么样升起的，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怎样让未生之恶不令生呢？有两个方法，我觉得第一个步骤有几个步骤嘛，第一个步骤呢就是防护诸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恶念是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撞击到六根而引生的贪嗔痴，那我们就要防护这个六根，不要让六尘就是强盗嘛，记得吗，不要让强盗打劫我们心中的安详平静。所以为了不要让这个强盗打劫我们内心的平静安详呢，我们就要守护我们的六根。那怎么守护呢？有两个方法，在四正知里面呢有两个方法。第三个正知，四个正知，第一个是利益正知，你要去考虑适宜正知这个东西适合不适合做，第二个呢第一个是利益的，这个东西利益我吗不利益我吗，要去考虑一下，然后过后呢虽然利益你呢，但是可能不适合，在当下可能不适合，你也不要去做，这两个。第三个呢是 行处正直。什么叫行处正直啊？行处正直就是说行住坐卧，你的正念都是锁在一个锁缘上，比如说安般念，或者慈心禅，或者佛随念，或者三十二身分等等。当我们的行住坐卧呢，都锁在一个目标上呢，其实我们的五根呢、已经是关闭的。五尘呢，它撞击五根的 impact 是很微弱的，因为你的心没有停留在那个五根撞击五尘之上，你的心只是锁在你的锁缘上，这样呢，烦恼就不会升起了。好，就好像你进入一片丛林，左边呢都是有刺的树，右边也是有刺的，上面也是，那树枝也是有刺的。啊，那你要怎么走呢？你不能够啊，没有正念的到处摇摆你的身体走。啊，你摇摆左边你碰到刺，摇摆右边碰到刺，啊，你跳一下头上也被刺到了。所以走进这样一个有刺的森林里面呢，你一定要非常有正念的 mindfully 一个 step 走的时候，你都要注意到你的脚步啊，不然你就会摇晃，然后再提起另外一个脚步，这个叫正念啊。所以正念就是保护我们的心不被烦恼侵入。当我们的心守在一个锁缘上呢，啊，所有六尘的诱惑对心产生不了作用了，所以我们就畏身之恶啊，比如说这个眼睛对色尘的贪念呢，因为守护诸根呢，它不再升起。眼睛看到东西呢，眼睛比如说看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守在呼吸上的，那看呢，好像看到只是看到，不会引生贪爱；听到只是听到，不会引生嗔恨。尝到只是尝到，不会引申无明或者贪爱或者嗔恨等等。这种行处正知啊，能够防止畏身之恶不令身。但是什么百密一疏吗？哈，虽然你防护的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个疏忽呢，烦恼进来了，贪爱进来了，啊，那怎么办呢？还有另外一个正知叫做阿三摩哈三八江呀，无痴正知。这个无痴正知呢，就是关照当下升起的烦恼的无常，关照它为因缘生法，关照它为苦的，关照它为不是我的，是因缘生法，啊，直到它从你内心消失。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对治啊升起的烦恼，可以防止，第一个先防止啊，然后才来对治啊，防止不了我们就对治，对治不了的话怎么办呢？造业那是没办法的了，那只好造业了啊。好，所以第一个精进力就是畏身之恶不令身，这个是要精进的，要守护诸根呢，是需要有精进力的啊。没有精进力的人呢，去到那里呢，眼睛就看到那里，耳朵就听到那里啊，他是放任的、放欲的啊。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烦恼呢很容易从六根进入。六尘就是强盗，强盗就很容易打劫我们内心的安详跟平静。啊，好，第二个精进呢？以身之恶令舍弃。现在防百密一疏嘛，防范不了了，现在烦恼升起了，那升起的烦恼呢，我们也要记起精进力舍弃它。如果不舍弃它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就会去造业。当我们造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造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那这是佛陀劝告我们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自己啊，烦恼升起呢，关照他啊，以身之令舍弃，这是要精进力。精进力提起呢，啊，内心的嗔恨升起了，舍弃；内心的贪爱升起，舍弃。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在这个《妄念止息经》 在中部呢，佛陀提出了五个方法啊，毕竟这是很 practical 的啊。我们今天来看看那五种方法。佛陀说，当内心升起贪嗔痴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对治它呢？啊，佛陀说用相对的方法。什么相对的方法呢？比如说内心升起了贪，对异性的贪，男的对女的贪，女的对男人的贪爱，好，那内心升起了这样的欲念的话呢，要怎么去除它呢？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有学习禅修的人都知道，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是白骨观，要怎么修白骨观呢？那就是回这个平常要训练哈。如果你平常完全没有训练的话呢，你就要白骨观，不可能的。啊，你看到俊男美女的话，你要白骨观，完全白骨不出来，什么白骨都看不到，看到的是漂亮的眼睛、漂亮的身材等等。也就是说，平常要修炼的啊，平常要修炼，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运用了。平常怎么修炼呢？你可以买一具白骨，或者是网络上就copy 一个白骨。但是网络上的白骨呢，它亮得很漂亮，所以呢不太适合修这个白骨观。要真正的白骨，因为真正的白骨呢，随着时间的变化呢，它的白骨会折损，会变黑，会变成越来越丑陋，越来越难看啊。所以您取这样的白骨的时候呢，然后呢在家里呢放着，然后一直观取相嘛啊，白骨是不净的，白骨是不净的，然后闭上眼睛。那个不净的白骨呈现在你的脑海心海里面呢，你就一直观白骨是不净的，白骨是不净的，白骨是不净的。万一那个相不见了，你再打开眼睛再看啊，直到你闭上眼睛5分钟、10分钟、20分钟，它都是没有消失的，你就是取相成功。那取相成功过后呢，改次呢你遇到了，尤其是结婚的人了，遇到了俊男美女的话呢，你不去掉你内心的贪爱呢，你一定你可能会破戒啊，造下一些不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已经取相成功了，你就把那个相呢套在他身上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俊男呢，你把那个白骨的相套在他身上呢，然后再一直观他白骨，白骨你的贪爱、你的贪欲呢肯定会消失的。同样的，男人看到美女也是一样啊，把那个白骨呢套在他身上，或者想象呢跟你躺在床上的是一具白骨，整天那是一具白骨的话，那你的贪爱也会消失啊。这种是对治贪爱的方法。那如果你贪爱的不是人，是一个物体啊，非生命的东西，要怎么去除它贪爱呢？比如说你的洋房啊，你的珠宝啊，你的钞票啊，你的大汽车啊。要观它为四大啊，一切的物质都是四大所生的。四大是永恒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所以这些四大的东西也是会变化，也是因缘生法。要这样关照它呢，去除你心中对这些物质的强烈的执着。因为这强烈的执着呢，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会带我们往生恶道。哦，那现在就要修了，现在不修临终的时候我再来观了，没这么容易了啊！临终的时候心中已经很恐惧了，很彷徨恐惧，那个时候你什么如理作意都想不起来的了。所以但是平常呢，你成为一种习惯，这时候是物质的东西，不是我拥有的，它是因缘生法，就算是我拥有也是暂时性的，我带不走的啊！这样平常这样如理作意的话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为了这些非生命的财物呢而往生恶鬼道。当一个人呢执着临终的时候，他执着于自己的财物或者自己的家人呢，90% 呢他是会出生为两个恶鬼跟动物，而且是同样一间家里，因为他执着嘛。所以为了防止我们呢堕入四恶趣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呢，也是要放掉对男女的情欲，或者是对物质的执着。一个执着可能会是很强的，比如说呢，我一个 我一个朋友，他是达杜来的，达杜在马来西亚是很高地位的，他非常执着于青蛙，青蛙，小青蛙，去到那里都是买小青蛙。我去到他家都是青蛙，各种各类、各种国家的青蛙。你这样执着一个青蛙的话，死的时候还想着你的青蛙的话，可能就会成为青蛙了。所以这种执着，你不要以为说不重要，它已经在你心中呢生根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好。那第二个呢？如果是贪爱升起呢，我们要怎么放下这个如果是嗔恨在心中升起呢，佛陀说用相对的，要怎么用相对的方法去去除内心的嗔恨呢？贪爱这个嗔恨的相对是什么？慈心啊，慈心禅啊。所以但是这个也是时常平常都要修的啊，不是说好现在我知道方法了，等我升起嗔恨我才来用慈心。那你平常没有修习这个慈心禅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个 power， 没有那个力量。那你嗔恨起来的时候，想用慈心来对治你的嗔恨的时候呢，肯定用不上啊。就算你平常修的时候，平常在生活中修的时候，遇到了敌人，因为我们修慈心禅有分 有层次的啊。第一个呢，我们选择我们尊敬的人；第二个，我们选择尊敬亲爱的，亲爱的也可以啊。第一个尊敬的，因为第一个对象你选择亲爱的呢，你的 very emotional 情感太重，所以很难入定的。所以我们写敬爱的，敬爱的，这样呢很容易对这个敬爱的人产生慈心啊。那帮助我们进入禅定过后呢，我们再来选亲爱的就会比较容易，就不会受情绪波动的影响。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会选择中立的，中立的就是不爱不恨的。那第四个呢，我们会选择这个敌人呐。那很多人呢，他选择亲爱的、敬爱的、亲爱的、中立的人来修慈心，成为慈心的对象的时候呢，他觉得非常的容易。但是，一到敌人的时候呢，那个就是真正的挑战了。你能够破这一关呢，你就是破离了那个 barrier。如果破不了这一关呢，那个慈心禅是不成功的。好，比如一个例子，一个澳洲的一个比丘啊，出家众啊，他修慈心禅，刚刚修了敬爱的很成功，然后亲爱的也很成功，中立的也很成功，那修到敌人的时候。修到敌人的时候呢，然后他觉得有阻碍了，然后他就跟老师报告，他说老师啊，当我在送这个慈心禅给这个我的敌人的时候啊，愿他平安快乐，愿他平安快乐，他说我是多么的恐惧害怕他真的平安快乐。所以从这点你可以看得出，他没有破离这个 barrier，很难的，真正要送慈心给敌人呢，是一种考验来的。但是呢，佛陀说了一句话，他说要修慈心禅的人呢，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世间，在这个轮回里面呢，你找不到任何人，不曾经是你的丈夫，不曾经是你的太太，不曾经是你的父母，不曾经是你的孩子，不曾经是你的兄弟姐妹。但是因为轮回转世的关系，我们忘记了，因为轮回在十个月，有时候下一次的轮回我们再也碰不到面了，而在等另外一世才碰到面。经过这么漫长岁月，轮回的流转呢，我们的记忆已经退失了，我们再也记不得了。所以再也记不得的话呢，今生呢他做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呢，我们就把他归纳为敌人。这个敌人可能曾经是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是我们的母亲，但是我们的记忆不再记得。所以说呢，要让慈心成功呢，我们一定要思维这一句话，在这个无始的漫长轮回中，找不到一个人不曾经是我们的亲属。这样的话呢， 现在的敌人呢，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这样你的这个慈心才能够成功。好，这是那对治这个无明的升起呢？刚才是对治嗔恨的升起，那对治无明的升起呢？要怎么办呢？用相对的，无明的相对是什么？智慧嘛。所以呢，要怎么得到智慧呢？第一个就是听经，听经，听经或者自己读经典，阿含经啊，哈，这个论啊、律啊、啊经藏啊等等。这个就是提升你智慧最好的方法，但是也要彻底的了解啊，不能够停在这个知识方面，停在知识方面不会应用的话呢，也没有什么效果啊。或者是请教善知识啊，当无明升起的时候呢，为了破除这个无明呢，你要请教善知识。上次说过了嘛，那个Channa，当他在修这个，他询问了这个大长老无印。怎么观无蕴啊？大长老说无蕴是无常的，无我的。然后他回来自己的疗房审视的时候，他说诶，我也知道无蕴是无常的，无我的，但是为什么我还会有这个问题？我是谁？为什么这个问题还在困扰着我？他说如果一个真正成道的人呢，他不会有这个问题，我是谁，我是谁。所以他心中升起了无明，那为了去掉他心中的无明呢，他去亲近了善知识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跟他开示了卡恰亚那哥达苏达，他成就了阿罗汉。所以无明升起的时候，疑惑升起的时候，困惑升起的时候呢，要请教善知识。好，这是三种对治贪嗔痴的方法。那如果失败了，我们用相对的方法也不成功，那佛陀又提出第二个方法，比如说贪升起了，想尽了各种各样方法都是对治不了贪的话，想尽了相对的方法也对治不了贪的话呢，佛陀说用你要思维这个烦恼贪嗔痴妒忌然后竞争等等，思维这些烦恼的过患。烦恼有什么过患呢？第一个烦恼升起呢，我们当下失去内心的安详平静，对不对？贪嗔痴升起的时候，我们内心是翻腾的啊，是不安的，是恐惧的，是害怕的，是波动的。然后呢控制不了呢，我们会造业啊，当业造下去呢啊，如果是善业还好，但是烦恼之下造下的不可能是善业，肯定是恶业。恶业造下来呢，留下了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呢，我们会往生十二道。所以我们要思维这个烦恼的过患，不要去 entertain 它。思维烦恼的过患呢，我们心中会产生恐惧感，会有点对这个心中升起的贪嗔痴会感到一点害怕。当害怕升起，我们就不敢造业。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好，第三个方法呢，佛陀说，这个众生呢、思维的烦恼的相对他的克制方法不行，然后思维烦恼的过患也不行的话呢，第三个方法他说忘记他，忘记那个贪嗔痴。怎么忘记呢？就是转移目标嘛。怎么转移目标？转念，很容易，拿一本书来看嘛、心中充满贪爱的时候，你还继续想那个女人，还继续想那个男人的话，那贪爱就像火这样烧个不停。所以心中升起贪爱的时候呢，克制不了他，就拿一本佛书来看，或者打开这个经啊，或者是打电话啊，找朋友聊天呐、就是把那个不好的念头转移目标。这是第三个啊。第四个呢，他说再不行啊，因为烦恼是很根深蒂固的哈，你不是说你一跟他打斗你就胜利了，我们已经斗了三回了还是输啊。佛陀说第四回呢，你要审查烦恼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因导致我现在这么痛苦啊？ 讲到这个呢，我想讲一下这个本身经的一个小小故事，因为今天时间有很有限啊，我不敢讲得很深入哈。本身经呢，这个Vaisandhara 的故事啊， Vaisandhara 呢，这个故事呢是菩萨最后的一世，这一世过了呢，他圆满了他的布施波罗蜜啊，这一世过了呢，他就出生在斗率天了。然后从斗率天呢，他回到人间就成为了悉达多太子。啊，那在这个维桑达拉这个故事里面呢，因为他是最后一世，他要圆满他的布施波罗蜜，所以不管谁来要他什么东西，他都一定要慷慨的给，不然他的布施波罗蜜不能够圆满，不能够圆满他不能够成佛。所以在那一世呢，一生出来呢，他就想布施啊，所有的东西他都布施出去。然后呢，有一次呢，因为他布施的功德跟名声呢太响了，那有一次呢，邻国啊，他是王子来的啊，这个菩萨是王子。那有一次呢，邻国呢发生了这个旱灾啊，啊没有水，所以需要一头大象，需要他的国家的大象来降雨啊，来降那个雨啊，来降那个雨。然后呢，他们就过来讨了，然后呢，这个维桑达拉王子呢也把国宝，这个大象是国家的宝来的，也把国宝给了他。结果这件事呢使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呢很不高兴，认为说你根本不尊重我的国家啊，把我们的国宝也给出去。那国王没办法，就把他放逐到喜马拉雅山去。然后呢，他带着他的太太跟两个儿子，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男的，一个叫小黑一个叫小白，哦，然后呢他们来到这个森林里面呢，喜马拉雅里面呢，那附近那个喜马拉雅的附近呢住着一个婆罗门跟一个太太，婆罗门跟他太太。这个太太呢听说维桑达拉的带着他两个孩子来了，然后就跟他的先生说，跟他丈夫说，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然后我不能够照顾你，不然你去跟这个维桑达拉王子讨他的小黑小白来做我们的奴隶，这样呢就有人伺候你了，也能有人伺候我们了，哦，因为他们都听闻了嘛，维桑达拉只要你要什么他都给的，你要他的生命他也给，更何况是两个孩子，哦，所以朱朱嘎就去了，哦，这个婆罗门叫朱朱嘎，也是提婆达多的前世，他就去了去讨这两个孩子。那讨的时候，维桑达拉王子就说拿吧，那朱朱嘎就把两个孩子绑起来了，然后拖在地上，好像拖着动物这样，好像拖这个行李这样拖在地上带走了。在拖的过程中呢，他那个两个孩子就一直的在痛苦的叫，痛苦的哭啊。其实在当这个朱朱嘎要求这个维桑达拉王子给予他们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小黑小白就听到了，他们马上呢躲进这个河池塘里面，用荷叶盖在头上。这个故事如果你们去寺院呢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picture 的话，就是这个故事了，也看到两个孩子呢用荷叶盖在头上，就是他们害怕被送出去，所以呢躲在池塘里面。那个父亲就说，孩子出来吧，哦，那两个孩子说我是不应该违反我父亲的话的，所以两个孩子就出来了，然后朱朱嘎把他们 绑住就拖着走。那两个孩子呢被拖呢身体上流了很多血，就痛苦的哭了。那个时候呢，这个维桑达拉菩萨他就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痛苦的哭声呢，他内心升起了很大的痛苦跟很大的嗔恨啊，我先送给你孩子呢，你何必在我面前虐待他们呢？啊，所以他升起很大的痛苦，很大的嗔恨呢，直到呢他都没有办法呼吸，用鼻子呼吸，要用口呼吸，要张开他的口来喘气。那接着下来呢，他毕竟是一个智慧的人嘛，不会让嗔恨淹没了他的心的。啊，他已经要快要成为佛陀的人了，然后他就问自己一句话，他就探讨嘛，啊，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这么生气，这么难受。 他就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执着嘛，执着孩子嘛。昨天不是说亲情最难舍吗？亲情最难舍嘛。他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痛苦啊，这么难受，这么嗔恨啊，弄到我都要用口来呼吸，鼻子都不能够呼吸了。他就探讨他的因，探讨他的因呢，他找到了，原来是我对孩子的执着，这种亲情弄到我这么痛苦，这么难受，爱别离嘛。所以呢，他就对治他的因，不再对治他的痛苦，对治他的因呢，去掉他对孩子的执着。他的因一去掉呢，他的痛苦马上就散了，所以他当下就心就平静了下来。这个就是第四个方法，佛陀讲的第四个方法，探讨烦恼升起的因是什么，导致痛苦的因，导致那个烦恼的因是什么。这是第四个方法。第五个方法，这个还不行，探讨的因还是克制不了、哦、那怎么办呢？佛陀说最后一个方法，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啊，用这个舌头顶住你的这个 上牙那边顶住啊，然后咬住牙齿啊，用善念把你的恶念给击倒。最后一个你看佛陀也很风趣、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咬住，咬紧牙关了、啊、然后用善念呢把你的恶念给打击给击倒。这是最后一个方法。再不行，佛陀只提出五个了哈。再不行呢怎么办呢？造业了。再不行就是自己保重了、啊、再不行自己保重，因为造业、啊、烦恼的力道是很强的、啊、已经所有的方法都试完了，再不行自己保重，造业的时候自己承受，就是这样、啊、好，这个是以身之恶令舍弃。好，然后第三个呢，为身之善令其身、啊、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这一生我们有什么善事没有做过的、啊、比如说我们没有持五戒，没有持八戒，没有持十戒，没有出过家，哎，我们来做一次为身之善令其身，没有出过家的，哎，我们来去短期出家、啊、没有持过十戒的，没有持过不持金银钱戒，哎，我们来试一试、啊、没有持过八戒的，我们来试一试。所以没有在心中没有升起过的善念呢，要记起你的精进，让它升起，叫为身之善令其身，让它升起，这个要精进力的、啊嗯啊、没有修过禅定的、啊、没有修过止禅的要去尝试，没有打坐过，没有参加过禅修营的要尝试去参加，那没有修过观智的观禅的也要尝试去修这个观禅、啊、没有修过慈心禅的要尝试、啊、没有修过安般念的也要去尝试。这个是为身之善令其身的意思，都是要精进力的哈，也是正勤，是正勤的一种。然后第四个，以身之善令圆满，不是说尝试过一次、啊、就算了、啊、那你已经开始了开始了止的方法呢，那你就要精进的继续的令到你的止圆满，达到了进行定或者是安止定。同样的，如果没有修过观的，你已经开始了，开始观照了无常苦我，刚开始是好像观念上的观照，到最后呢，你要让它圆满，要圆满到你观无常苦我的时候是如实的看到，如实的体验到，不再是观念上的观照、啊、这种叫做为身以身之善令圆满的意思。然后呢，那个没有受过五戒的呢，那坚持要受五戒，然后不要破戒，不要破戒就是让它圆满了、嗯、八戒也是一样、啊、守八戒的人守了过后不要再破，也就是圆满了。好，这是为身之善令，以身之善令圆满，这四种精进叫做正精进。好，接着下来呢，正念了、啊、因为时间有限了、啊、没有办法深入。正念 什么是正念呢？有四种正念啊。其实正念呢，不是四种正念，四种方法可以培育正念的。哪四种方法呢？第一个，观身，我们叫身念处，观我们的身，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四大组成的嘛，啊，所以观照四大，叫世界分别观，这个是属于身念处的。然后观照观我们的呼吸，正念的，把正念安置在呼吸，啊，觉知呼吸，呼吸也是色身来的，所以这种也叫做身念处。还有呢，观身体的32个身分，头发、体毛、牙齿、指甲，到最后一个尿，啊，观他们的不净，不净呢，这个也叫身念处，啊，这些都是培育正念的方法，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是用来培育正念的，不是用来享受的。我们现在刚好相反了，我们是利用我们的身体来享受，而不是利用我们的身体来培育正念。所以我们白活了很多年了，啊，白活了很多年，就是不会用身体来培育我们的正念正知，啊，这是身念处，啊，佛陀以身念处开始，是因为身体比较粗糙，比较容易去感觉它，啊，那第二个呢，可以培育正念的另外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受，我们的感受。受有三种嘛，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当我们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在身体上升起的时候，或者在心灵上升起的时候，因为乐受可以分为身体跟心的，啊，一共有六种，身体的三种，心的三种，啊，所以这两个呢，从身体跟心上升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当下只能够升起一个哈，那就是你可以培育正念的地方了。但是我们也是不会应用这个我们身体跟心升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不但不会用呢，而且还执着啊，这些升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呢，成为了我们执着的对象。我们通过贪爱去执着它，认为乐受是我的，那我们然后呢，也认为它这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是我的自我，是一个永恒主宰的我，而引起了有生见。所以知道跟不知道呢，是差很远的啊。知道方法修行跟不知道呢，不知道就是累积业，知道就是累积智慧。这闻法跟没有闻法的人差别是很大的啊。所以，身体跟内心升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呢，就是培育正念的地方。这是第二种。啊，第三种呢，就是心了，啊。我们心有很多各种各类的心。啊，在这个四念处呢讲了很多，应该有16个吧，啊，比如说什么心呢？贪心第一个。那贪心升起呢，我们正念觉知它，然后贪心消失也要觉知。很多人知道贪心的升起呢，但是没有办法觉知贪心的消失，因为一旦贪的心升起的时候呢，那个贪爱就执着它，马上就黏着它，是我的。然后有生见呢，也黏着它为我的自我。这两个烦恼呢，被这两个烦恼呢包围之下呢，你很难看到它消失的。而且我们的内心也不愿意它消失，因为贪爱享受嘛，贪爱是一种享受，哦，比如说那个乐受，你要观它消失吗？很多人情愿不愿意它消失。所以基于这样呢，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看到它的升起，贪爱的升起，很难看到它的消失，是因为贪爱跟有生见的烦恼的包围之下呢，我们再也看不清楚了，内心也不愿意它消失。因为众生 本来就是因为贪爱而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也是继续要享受，所以他也不愿意这个贪爱消失，内心深处里面不愿意他消失。所以培育正念的方法就是贪心升起，知道正念，知道知道知道，他消失也知道知道。那他消失的时候呢，你也同时要关照他为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因为他毕竟已经生灭去了嘛。你不关照无常呢，那个无常想就不会强，就不会稳固。好，我们暂停一下哈，时间到。